布林肯呢第二次访华之前，《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初步讨论制裁部分中国银行，切断部分中国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以此在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期间呢向北京施压，以期阻止北京为俄罗斯军工生产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呢，路透社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华盛顿初步讨论了上述制裁措施，但近期没有实现该措施的计划，并表示官员们希望通过外交手段避免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官员匿名透露，官方讨论制裁中国银行核选项是什么目的？美国真的可能动用这个工具制裁北京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博士您好。
小飞您好。郭湘兄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孙教授您好。孙教授，我暂时听不到你，让我们的导播给你的声音调整一下。那么我正好第一个问题呢，我请教冯崇义教授啊，这个把中国啊从这个环球银行全球电信协会，也就是简称 SWIFT 这里面踢出去啊，是让把中国的一些银行踢出去，这个话题呢是这一次布林肯去北京之前呢媒体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但是呢这个最为关注的话题呢，从我们刚才卡拉介绍的情况来看，以及从我看到的媒体的报道来看呢，都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所以说我想请问这个冯崇义教授啊，布林肯这一次去是否会把美国的这样一个制裁的信息传递给北京呢？
我看没有。因为如果你刚才提过这是金融核弹，如果这个弹引爆了，习近平就不会见他了。习近平说来见他，看来是布林肯留有余地，没有把这一招放出来。这个大招就是高高的举起，但是目前还没有走出这一步。为什么不走出这一步呢？当然这个很耐人寻味，就刚才讲过啊，他的目标是要管控分歧，而不是让这个冷战升级，特别是不会升级成热战。所以他对这种金融核弹，他会非常谨慎。其实在美国政府还有商界，虽然现在贸易战在打，科技战在打，信息战在打，意识形态方面的认知战也在打，但是呢他现在真正的脱钩锻炼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至少在话语上还不承认这在打，连冷战都不愿意承认。所以现在这个金融核弹现在只是说拿出来想遏制中国，就是你如果下一步走，我可能会采取这个措施。刚才我已经提过，就光从言语上去吓唬中共，但中共利益所在，他不会做让步的。我想美国很可能会走向这一步，才能够取得一定成就。但是我现在的判断是，布林肯和美国政府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一步，只是说把这个议题摆在桌面上来了，把这个选项放出来了，包括他的财长也提过来，这是不排除任何选项，但是目前他还在犹豫之中。
谢谢冯教授啊，这个布林肯呢啊，这一次去中国呢，这个金融制裁这个核选项呢，被美国的一些媒体呢被认为是啊布林肯在中国谈判时的一张王牌。那么从刚才冯崇义教授的这个解读来看呢，这个大招这一次没有放出来啊，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如果他放出来了，那么习近平这一回就不会见他了。那么我们前面啊，在这个节目的导语中的介绍呢，是《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呢 援引的都是啊匿名的消息啊，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那么最新的信息呢，我告诉我们的观众啊，就这个耶伦呢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呢啊，他又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金融制裁的核选项的问题。然后耶伦这么说，他说在制裁的中国银行方面呢啊，是中国的银行啊，不是中国银行。昨天我把这个消息贴出来之后呢，有些观众就问我是中国银行还是中国的银行，那么我告诉他是中国的银行啊。他说耶伦说我没有什么要宣布的，他补充说但这一政策选项是美国准备在必要时使用的。耶伦说我们与中方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我认为他们明白我们的立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所以看样子啊，这个匿名消息来源啊，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耶伦。那么宋教授，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听见，如果能听见的话呢，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在布林肯去中国以前这个消息美国的官员，那么最大可能是耶伦要把它透露给媒体来大谈特谈。
是的，其实我非常同意刚刚冯老师的这个看法，因为冯老师其实已经讲的这个非常清楚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他已经有非常多对于中国进行制裁，在工具箱里面有非常多的工具。那其中我们现在所探讨的只不过是美国对中国制裁的其中一项工具啊。那不过这项工具它是怎么样，何时何处，这个什么样时机使用，当然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在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这个话题是不是在这一次布林肯国务卿在和中国大陆的官员进行讨论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呢？那当然就像刚刚冯老师所说的，可能并不一定，但是在整个氛围上面，或者是透过预警的方式或示警的方式，的确这个工具箱已经借由这个美国财长这个耶伦的这个嘴巴已经提出来了。那当然重点重中之重还是在于美国目前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立场，是中国对这个美国对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支持，特别是透过所谓的化整为零的这种支持，美国有具体的证据以及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想法。那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美国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初其实就已经不断要求中国政府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类似的军事装备，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提出如果在乌克兰战场上可以发现到中国制的军事的甚至是武器的话，其实对中国的制裁将马上就会迎面而至。那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就像是布林肯所彰显出来的，中国出口的一些可能兼具所谓的军事跟民用的这些商品激增，那这些包含可以用军事跟民用的军民两用的商品都不断的在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可以加以使用，甚至可以维持一个持久的这些问题。当然这些在某种情况说实在的也是我们所看到的灰色地带，也就是中国大陆不断的是透过灰色的地带来改变目前的现状。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美国对于这种情况已经是高度的警示，而且也基本上代表的是美国掌握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资讯来源。那当然这些资讯来源都代表的是如果是透过这种方式和俄罗斯进行交易的，不管是美国企业或者是刚刚主持人所说的中国的银行，其实都是制裁的名单。所以我们可能可以预期，或者我们可能已经可以知道了，就是或许美国的政府部门事实上手边已经有了这一项名单，但是这项名单究竟什么时候要公布，事实上就会变成美中之间不断角力跟不断这个探讨的情况。换言之，我们必须说这次布林肯去这个北京访谈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中国对这个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的支持一定还是非常清楚表现出美国的立场，那这种立场基本上应该也是这个中国大陆就像是耶伦所说的中国大陆本身 应该都非常清楚美国目前的立场。以上。
嗯，这个我一会儿还要问这个宋教授啊，究竟我们会不会啊，这个美国会不会用这一招啊？刚才你也谈到了留有余地啊，我们觉得会讨论。那么我先要问我们的冯崇义教授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大招最终没有放，否则的话如果放的话，习近平不会给这个面子见这个布林肯。那么现在呢，关于这个金融制裁这个核武的使用啊，有不少的这个评论，我念两个评论，念完之后我再请你来点评啊。第一个评论呢是路透社啊，那么这次是最早的来报的这个消息的西方主流媒体之一。他说，在经济复苏缓慢、债务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放出这个金融核弹呢，对中国构成一个特殊的风险啊，这是一种观点。接着他说呢，但华盛顿迄今不愿对中国主要银行实行制裁，为什么呢？长期以来被分析认为呢，这是一个核选项。因为这可能对全球经济和中美关系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啊，这是路透社的观点。那么呢，还有一个观点呢，是自由亚洲财经评论员严宝刚先生的一个意见。他说呢，北京不必担心美国制裁啊。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美国要制裁也没有用，为什么呢？他说，自从美方开始关注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之后呢，中国大型银行都拒绝了俄罗斯企业的业务，同类型的商业交易呢，已经转到了小型的银行去进行。那么这些小型银行呢，几乎没有美元计价业务。所以说这两个观点呢，冯崇英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现在你如果看美国和欧洲、欧盟对俄国的制裁，这个金融核弹已经打出去了，甚至走得更远，就已经冻结了俄国政府和那些寡头在西方的银行，甚至也把这个钱没收过来，转化成对乌克兰的支持，就是对俄罗斯的效果并不像人民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核弹嘛是致命性的。所以这也是这个自由亚洲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如果你做一个比较的话，当然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个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要比俄国和美国之间要大得多。我们都记得在以前的这个 engagement 时期曾经谈过一个大谈特谈 Simulacan economy， 就中美经济，所以他们是纠缠得很深。这也是说，如果他走这一步，美国自身有没有能力承担这个后果，就是他会引起整个美国金融系统，因为特别滑稽，他受不受得了。他们本身讲贸易战打这么久，其实特别是金融行业，他现在他是最容易撤出来的，他跟那个直接投资不一样，但是很多人还是对中国市场抱有很大的幻想，包括 Morgan Stanley， 包括Golden Sachs， 就是高盛，所以他们本身愿意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这里是要，刚才我讲都是对美国这个金融界、经济界和政界的一个重大考验。我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包括布林肯在内还是低估邪恶轴心，就是中俄为核心的邪恶轴心挑战国际秩序的这种决心。因为他们本身现在走到这一步，他要是为了自己这个专制政权的生存，为了他的国际空间，他是联手起来去挑战整个国际秩序。你看俄乌战争中不断有北朝鲜给的导弹，而这个导弹当然是源头是在中国这边过来，伊朗给了很多无人机，这无人机可能也可以追到中国。所以这里头其实它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邪恶轴心，是要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个挑战美国和西方 他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深层的认知才会去使用这个金融核弹，即使不会得到那么好的预期的结果，但是他先把回事，你不做你不知道，但是他现在是非常犹豫，你这步都走不出来的话，那么他们就无法打败这个邪恶轴心，这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考验。
嗯，这个冯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点啊，就是要对这个邪恶轴心啊，如果没有非常清醒的啊深刻认识的话呢，美国可能不会用这个金融核弹这一招啊。我们的网友啊也就这个话题呢提供了不少看法，那么我念几个啊。那么这个天地良呢，来自 X 网友呢，他说金融核武就是 SWIFT 系统，其本身不是什么高科技啊，如果用的话呢，中国将在短期内经济迅速朝鲜化啊，甚至引发人道灾难，美国不会轻易为之啊。那么这是一种观点。那么这个还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呢，这个 Ben 2017他说，还金融核武呢，美元能有今天的风光，还不是靠经济总量是美国 1.5 倍的中国在捧场，如果逼着中国放弃美元，美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墨西哥，别不信啊，试试看啊。这两种观点对比啊，念给大家看也是挺有意思的。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孙教授，那么你前面谈到呢，美国当局呢可能已经有一个制裁中国的一些银行的名单了，那么呢这个至于什么时候制裁这些银行呢，你说要角力，那么从最近来看呢啊，耶伦跑到北京去对北京发出了非常强硬的警告，那么副国务卿的坎贝尔呢也说了，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如果再加上布林肯这次去北京呢，等于是美国已经三次对北京进行警告，那么你认为最终美国可不可能动用这一招？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动用这一招的话，就像刚刚不同的两个极端的网友所讲的，一个是美国的墨西哥化，一个是这个中国的朝鲜化，那事实上都代表的是当如果美中两国透过金融的这个核武的进行的话，可能是两败俱伤了。那当然两败俱伤的过程当中，又涉及到刚刚像冯老师所说的，我们面临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该对抗的时候要对抗，这个美国的政府部门当中究竟有多少的工具可以来进行对抗的部分。因此呢，我们必须说，从这个美国的匿名官员或者是美国财长耶伦所提出来的这项制裁的措施，的确就是那个该对抗就对抗的武器之一。那当然这些的情况就接着我们值得我们观察的，就像是小平先生所提到的，就是值得我们观察的是这些名单如果已经存在的话究竟会不会用。那当然这次布林肯去美国去中国访问，当然就代表的是布林肯应该这个再次的声明，中国不应该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上面战场上面的任何协助或者这个侧面协助的行为。所以中国对此警告是否有收敛的情况，或者中国企业从更隐匿的方式，或者更从其他国家第三国家来进行对这个俄罗斯的支持，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不过假设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代表的是中国其实会对美国目前所进行的预警或示警的行为做出一个表面上的让步。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必须说这个政策工具可能就会持续的拖延。假设中国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而持续甚至更大规模的中国的非这个国家级的银行，可能是一些比较省级的地方的银行，甚至是比较是私有的银行，继续去提供这个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对俄罗斯提供支持，或者是一些中国的企业以这个支持俄罗斯能够转换成民用设施变成军用设施的东西的话，当然这种 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时机可能就会越来越迫近。因此我们怎么样观察美国政府是不是会用这个工具，还有待于看中国方面的反应。换言之，中国方面的反应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是不是使用这个工具的最主要的直接因素。这个直接因素都值得我们持续的来观察。那以上。
嗯，要看中国方面的反应。那么国际卫星组织的维恩呢，告诉美国之音啊，中国不太可能完全停止支持俄罗斯。那么呢，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么我们有一位 X 网友啊，他提了一个看法，我想请问冯春一教授，你有三十秒。那么制裁中国银行是不二法门，包子立马露馅，其他方面包子不怕。那么你怎么看啊？给你三十秒。嗯，
这我讲是目前起码在这个选举之前，拜登下不了这个决心，布林肯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啊。这一招要到美国大选之后才能够见分晓。
嗯，好，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春义博士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强教授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教授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